我们今天讲49跟50章的，我们今天就把创世纪可以结束掉，希望可以。我本来以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对。
26章
吗？啊？为什么26章？
好，
你
要
翻翻。所以我们上次讲了47跟48章，对不对？47、48大家记得什么？47、48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就是约瑟带了弟兄去见法老，然后呢
选了五个，
但
第十一娶我。
对，但那不是重点，你只要知道是他选了五个，为什么选五个那也不重要。但这一段重要的就是他们跟法老说，仆人是来这里寄居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很清楚，他们来埃及其实只是暂时的。埃及不是他们的应许之地，就像我们基督徒知道说，这世界其实不是我们的应许之地，你必须有一个寄居的，在这世界上寄居的态度，对，你要想望一个更美的家乡。那还有呢？47章还有什么？
雅各给法老祝福。
对，雅各给法老祝福。对对。
位分大的，位分小的。
对，我们说希伯来书里面写到说，向来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但是法老在世上的位分其实比雅各大得多，对不对？雅各就是一个年老的牧羊人，但法老是埃及的国王。但是那是属世的地位，在属灵的地位上，雅各比起法老，雅各要更亲近神，所以属灵的地位。雅各远比法老大，所以他的位分是大，他可以给他祝福。
那换了一大堆土，把所有东西都变成
法老。对，就是因为饥荒的关系，所以约瑟把埃及人的土地还有埃及人都变成法老的。因为我们上次说到说，这个法老其实是外来的统治者，他其实不拥有土地的权利，他也埃及人也不属于他的奴仆，但是因着饥荒，然后因着约瑟的能力，他把这一切都给了法老。对啊，那你可以看作是上帝给这个法老的祝福，因为他厚待了约瑟一家人，他愿意把埃及当作他们的避难所。那你也可以说，可能是摩西想要解释为什么埃及的土地和人其实都是属于法老。对，然后后半部就是雅各知道自己快死了，所以他跟约瑟说什么？他要约瑟一定要把他葬在他父亲当初买的那块地。在希伯伦，而不是埃及，所以他叫约瑟起一个很重的事。他说在29节，他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把手放在人家大腿底下去发誓是一个很重的事，因为如果你没有遵守的话，你以后是会绝后的。那他既然跟儿子，他要求儿子起这么重的事，那表示说，其实在他快死的时候，他唯一看重就是这件事情。他看重的不是说他还可以享受多久，他还可以活多久，他看重的是当他死了之后，他能不能葬在神所应许给他们家族的那块地上面。所以他看重的是神的应许，他看重不是他自己，不是自己还能活多久。对，然后接下来就是48章，
没有讲床头柜，
床头哦，对，约瑟就在床头上敬拜神，对不对？然后我们说，世上最早的译本，所谓的74译本， 这个床头翻译成帐头，哦，就是帐，拐杖的帐。他在帐头上敬拜神。那我们说为什么？
因为帐跟约瑟
同行，跟雅各，跟对，因为雅各一生就是扶着帐，对不对？他被迫离开家去颠沛流离的时候，他只带着一根拐杖。然后呢，他被拉班骗了那么久，他在牧羊，他也是拿着拐杖。最后他遇着神，神对付他，把他的大腿摸瘸了，他一辈子也离不开拐杖。哦，所以那个拐杖等于是神，他一辈子跟神关系的一个记号。就说重点不是那个拐杖，重点是代表那个，当他看到那个拐杖的时候，他就想到他这一辈子和神的关系，神是怎么样叫，神是怎么样破碎他，神是怎么样保守他。对，所以他扶着帐头来敬拜神。因为事实上你在新约，哦，新约那个希伯来书里面他说，哦，雅各因着信，对不对？因着信来那个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之后，他就扶着帐头敬拜神。所以你看，哎，为什么旧约写床头，新约写帐头？对，事实上新约他们念也是七十四译本，所以他们是用帐头。然后接下来是48的重点就是，其实就是雅各给约瑟两个儿子祝福。对，我们说约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对不对？那马拿西是长子，马拿西是先出生的，照理说他应该是要有长子的名分被祝福，他应该是在右手这边被大大祝福。二儿子以法莲其实应该站在左边，哦，接受次一等的祝福。那约瑟很体贴他父亲，他知道雅各看不见。我们在这里也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雅各这时候其实已经看不见，他的肉体的眼睛已经看不见，所以约瑟体贴他的父亲，哦，就把左右对调，因为他这样因为两个人左右是互换的，这样他父亲伸出来手刚好祝福的次序就对。但是怎么样呢？
简
单。对，但是没想到雅各他祝福的方式竟然是交叉的，他把他的手剪搭了，交叉了，变成他的右手祝福了次子，他的左手却祝福了长子。对，然后呢？对，然后约瑟就不高兴了嘛。约瑟就说：“我都已经替你着想，我都把左右都放好，你怎么还又把左右手互换了呢？”他就说：“父亲啊，不是这样子，不应该是这样子。”对，右手应该是长子嘛，左手是次子嘛。对，那约瑟的回答就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怎么知道？他肉眼的眼睛其实已经看不见了，哦，他那时候眼睛已经接近全瞎了，他怎么会说我知道？人家都帮你安排好了，你还把手剪搭，故意找人家麻烦，他却说我知道。所以我们上次就说肉眼的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心里的眼睛却是比约瑟看得更清楚，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更好，哦，我们提到说这几个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当他们快死的时候，他们跟神的关系都是非常的亲近，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凭着肉眼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神的心意，常常是我们自己欲望的延伸，我们自己心意的延伸，就像约瑟一样。但是雅各是用他心里的眼睛看，哦，他是用他跟神的关系去看，所以他知道他该祝福的其实是老二，不是老大。长子的名分其实是给老二，而不是给老大。那我们上次也说过，后来旧约里的确以法莲他的福分就比马拿西要大，以法莲就变成北国的代表，对不对？对，所以雅各的祝福一点也没错，因为他知道神要干嘛，所以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看得见看不见的问题。肉眼看不见，但是你的心的眼睛是看得见的，那也就关系到你跟神的关系了，哦。我们常常有些人好像说，哎，我看到了，我看到了神要给我什么，我看到了， 有些人很喜欢把这些话挂在嘴巴上，我看见，或者我听见了，但很多其实都是来自于感官，未必真的是神的话。你要真的知道神的话，你必须是用心去贴近，而不是用你的感官去贴近。对，这就是上次我们提到祝福的问题。对，你去体贴神的心意，而不是体贴人的心意。那大概就这样子。对，这就是47跟48。所以约瑟祝福完之后，把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完之后，接下来就是要把其他的儿子会发生的事情都说一遍，这就是49章。好，那我们今天就谈49跟50，把创世纪结束掉。我们先念49的1到28节，一个念两节哈。亚瑟叫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
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
榻。
四面和利未是弟兄，你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
他们的怒气暴烈可重，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不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散住在以色列当中。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
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去，莫如公狮，尊如母狮，谁敢惹你？尧必不离犹，是尧吗？
龟
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就必归顺。
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之中洗了头发，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
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平泉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以撒
家
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
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贬低背，披肩背重，成为苦苦的仆人。但必审判他的名，作为以色列支派之一。
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这个毁吗？毁，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
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亚瑟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尊荣的美味。
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约瑟是多结果实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实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弓箭手将他捕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
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今是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 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
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
所以总共有十二个，对不对？因为雅各的儿子总共有十二个嘛，所以我们刚才念这一大段，其实他就在祝福，你可以说是祝福，但其实雅各他并没有说是祝福，雅各他说是你们日后必遇的事情，告诉你。对。所以大家怎么看呢？
比较复杂。你刚才说逆位之后变成逆位。
嗯。
没有说逆位之后变成
祭司。对，他没有说逆位变成，但是他只有说分居，对不对？这也的确符合了，对。所以我们之前说到说啊、这些人哦，这几个族长，家里的族长，包括亚伯拉罕，包括以撒，包括雅各，甚至约瑟，在他们死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一些话，都是对下一代说的话，就是祝福。那张梦哥提到说，其实他们除了族长之外，他们本身就是先知，因着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可以看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哦，所以这个祝福不是说我希望你怎么样，
而是
你以后一定会怎么样。
地狱的事。
哦，这跟我们现在理解的祝福不一样。现在理解的祝福是啊，我希望你过得好，对，我希望你多子多孙啊。但我们看不见，那只是一个怎么讲 ？I wish， 对不对？但这不一样，哦，这是预言，它不只是祝福，它是预言。那你说，那预言就预言吧，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这预言，他预言也没有提到我啊，我也不属于这十二支派里面的一个，我又不是犹太人，我也不是以色列人，对啊。那你要把这个当作只是一个故事，只是一个历史，念过就算了。事实上，他在里面谈到，其实有谈到耶稣，对不对？有谈到弥赛亚。对，如果你创世纪念得够清楚的话，你会知道说，其实犹大才真的是这个十二个里面真正继承了那个领导者君王的那个位置的人。哦，然后呢？他会生耶西，耶西会生
大卫，
对不对？大卫生所罗门，然后生到后来谁就出生了？耶稣就出生了，对啊。所以这不只是约瑟家的故事，它包括了以色列后来出埃及，它也不只是这十二个小孩子那一辈子的故事，它包括了之后出埃及进到迦南，他们怎么样分配土地，谁会分到什么，然后呢？会不会建国，把整个以色列人后面的历史包含在内，甚至跟我们最重要跟我们相关的，他把弥赛亚关于耶稣的预言讲出来。对，那你就可以去对照，当你真的很有兴趣去念圣经的时候，你可以对照说，为什么耶稣得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对，就算他不是从流便，为什么不是从约瑟呢？对，所以这不只是雅各家的事情，这个是贯穿的整个旧约，甚至连接新约的事情。然后你看啊、我们看还有什么？第二节他说什么？对，他说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雅各不就是以色列吗？
嗯。
对啊，雅各被神摸着之后，神就把他改名叫以色列了嘛。
嗯。
那为什么这里不统一叫雅各，或是统一叫以色列就好了呢？对啊。就说 你常前面也很多一直在代换，对不对？有时候讲雅各，有时候讲以色列，可是雅各就等于以色列啊。
以色列更加尊贵一样，是吗？这个名字。
嗯。
大名
啊。大名。大名跟大名跟小名。
就像不然哥。
那个
不
是，就是不然哥不然哥，
这
个你可以说。
我这边收起这个三名不超过五次。
对，你不需要知道这个名字。
那那个应该是指他伊索维是他神给的名字，代表他是重生。
那前面为什么不讲，不就讲伊索维就好了吗？
还没有被神
摸着说出来。哎，
这个没错呀，
是他的十二个儿子。
他的儿子们更清楚，他的父亲叫雅各，是吗？对
啊。那就从头到尾就叫雅各就好了，就不要再讲以色列来混淆大家。
他父亲是以色列的话，就跟神的关系是吧？神是跟儿子的关系。我属
是
的
儿子
神
的
话的话。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对，就是丹丹跟山里说的哦。儿子是从肉体来的。雅各是属肉体的，对不对？雅各这个名字是属世的，是属肉体的。所以当他说雅各的儿子们，是指我生了你们，我的肉体生了你们。哦，但我的肉体生了你们，不代表你就要听我的话。因着肉体的关系，你要听我的话。我希望你听我的话，是因为什么？所以我讲的这些话是神透过我讲的。所以下面的话不是我个人的欲望，不是我个人的愿望，不是我喜欢谁或不喜欢谁，而是因为这是神给你们的命定。哦，所以以色列代表了神的关系，就是说这些话，哦，这个道，对不对？太初有道，这个话是从神来的，对，是从你们的父亲没错，但你们的父亲是以色列，他之所以叫以色列，是因为他跟神有关系，他跟神共同治理，对。那我们也说到说雅各这个名字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抓的意思，你到处去抓，对。所以如果你只是用肉体在教育你的儿女的话，你的儿女哦说雅各，你要听你父亲雅各的话，那你的儿女就只能一直抓。
嗯，
懂这个意思吗？就说他用自己想要。用肉因着肉体，然后想要到处抓的这个身份去跟儿女们讲话的话，那儿女们看到也就是，对，一天到晚只想抓东抓西。哦，但以色列的话，你能抓的就只有一个，就是神，你就是紧紧的抓住神，跟与神一同嘛。以色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与神一起治理。哦，对啊，你，所以这是为什么雅各要。讲这句话，对，属肉在属世的地位，属肉体的跟属神，他确立他在讲下面的祝福之前，他就先确立了他的地位，告诉你们接下来的话是来自于神，所以不要去怪我不公平，不要说，对，不要说为什么你祝福我却，为什么你咒诅我却祝福另外一个弟兄。好，那他确立了这个之后，他开始讲，对不对？他就照着那个出生的次序，照着辈分，属肉体的辈分，他开始讲。他第一个讲的是谁？老大是谁？
刘辩。
老大是刘辩，对不对？刘辩照着出生的次序，他应该是长子，他应该是继承家中所有的的地位，就是说，对，是长子的地位。财产可以分两份，对不对？是家中的领导者，像在家里面像君王一样，然后呢，他是代表家人去献祭，像祭司一样。但刘辩没办法，为什么？
放纵情欲。
他犯了一个罪，他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他上了他父亲的床，他跟他父亲的妾，上床，对不对？所以因着这样子的关系，他没办法承受长子的名分。对，那这种看重短暂的欲望的满足，然后轻看长子的名分， 你们会想到谁？
以扫。
对，就跟其实跟以扫一样。
他可能不知道做这个事儿会失掉长子的名分，他知道吗？
知道啊，可是其实这也不关长子的名分啊。你说其他所有的兄弟做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当然显然没有长子名分出去啊，就一样也不耻啊。
嗯。
所以这个跟。就是反正不管有没有长子名分，你就不应该做了，你做了哈。
对，不管有没有长子的名分，他都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对。
哦。
嗯。
对，但是身为长子，其实
更
你看，我们前面有提到，当犹大被神摸着，犹大经过一些教训之后，前面大家故事可以自己去看，他知道他自己是应该是一个领导的地位的时候，他的言行就是有一个领导者的样子。
嗯。
对啊。那你作为家中的长子，如果你当然很清楚嘛，我就是好差啊，后面弟弟都比我小，你就应该要一个领导者的样子，对。就是他，他不看重这个名分，就是这个名分有时候是怎么讲？是义务，对不对？是个责任，它不只是权利而已。长子的名分会带给权利，对不对？财产分比较多啊，干嘛干嘛？但它本身有义务在，你必须是一个榜样，你必须是一个能够让人家看到的一个好的那个的榜样，这样。对，那所以雅各跟他说什么？他就说，他有讲他后来干嘛吗？他没有讲他干嘛。他后来他就只有说，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对不对？必不得居首位，这是他对他讲的最明确也是最重的话。你必不得居首位，你不是长子。那的确，流变的后裔里面，大家记得他有出过什么士师啊、先知或是官长吗？
还没有。
嗯。对。没有印象，对不对？小莫哥，你有记得吗？
好像没有。
没有，对。所以其实雅各这个预言，哦，他对流变预言是跟后来对很重，然后跟后来的历史也是相符。在流变这个支派当中，没有出过领导者，著名的了。哦，就是说我们在旧约里面会看到领导者，比如说士师啊、先知啊这种可以领导所有支派的角色没有。反而呢，在反叛摩西的时候，他们参与了。
对，我是正
常
要问，是被地吞的那个？
那个也是那个吗？
阿丹
的，对。
有一个是他的。
民数记十六章那边，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看啊。
嗯。
我讲一下哈。一个是利未的曾孙哦，可拉，然后一个就是流变的儿子大坦，对不对？坦大坦，对，还有比勒的儿子安，对，所以大坦是流变，对。
比勒的儿子安，安全的安
，我不知道比勒是谁，我也不知道比勒。对，那
什么查家谱？
嗯，但你可以看得出来说，你看。利未跟流变，他们想要反叛，流变的后代没有出过领导者，反而想要叛变，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这长子的名分其实应该是归我们家的，所以当他们对摩西不满的时候，流变这个支派就会想反叛，那他们反叛的结果当然就是对啊，被神惩罚了嘛，对啊，最后就是神叫他们站在他们帐幕面前，对不对？后面大贪，然后亚比兰都站出来，站在自己的帐幕面前，然后呢，全部被
地震，
对，地裂了口，所有人全部被吞了，哦，被地吞了，对，就是这样，对。那放在我们身上的话，如果你是基督徒，哦，你愿意承认神，你在神的国当中其实是有一个名分，对不对？你有名分，所以不要轻看你的名分，不要为了短暂的欲望的满足而轻看了你的名分。当然你不是长子，但你有名分，你有产业，你有权柄，其实你是有权柄，你是有名分。 不要轻看它。那接下来就是西缅跟利未，对不对？
嗯。
你说啊，流便好吧？那流便不是长子，他长子名分被剥夺，那总该轮到老二跟老三了嘛？西缅跟利未了，但也不是，为什么？对，因为之前的故事我们提到，当他们搬到事件去居住的时候，他们的妹妹被强暴了，对不对？被事件城的那个王子给强暴了。那西缅跟利未呢，凭着血气就把全城的人，哦，全城的男子给屠杀了，就骗他们说你们要行割礼，行了割礼我们就可以两家就可以结为亲家。就所有的男子行了割礼疼痛不堪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全杀了。但这个其实是一个诡计、诡诈的计，然后也是一个残暴的复仇，所以因着这样，西缅跟利未都没有办法继承长子的名分。他们的刀剑，哦，在第五节那边，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对啊。然后呢，我的灵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不要与他们联络，对。
利未也很好玩吧？利未后来。
不是，他代替了所有投生的，对对，利未人代替了所有投生的，被拣选出来，对啊，对，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我们可以想一下，对，因为我们说，他每个儿子的名字其实都有一个意思，对，其实都有一个意思。那西缅就是听从、跟从，然后听就是听，然后听从的意思。利未呢，就是联合、联络、联合的意思。对。可是你看雅各给他们的话是怎么样？不要听从他们，不要跟他们联合。
嗯。
对不对？
对。
他的名字一个是听从，一个是联合，但是雅各却说不要听从他们，不能陷入他们那种残暴的计谋里面。不要跟他们联合，对啊，所以雅各针对不是人，哦，他看起来好像是针对人，就说啊，你这个儿子你做的不好，他这老二做的不好，老三你也做的不好，但雅各看的不是人，哦，他看的是罪性，他看的是他们的性情跟行为，对啊，他们的那个什么讲，他们的性情。残暴，哦，就是生气起来就挡不住，然后他们的行为非常残忍，直接牛的那个什么脚筋就直接砍断，对啊，因为牛其实牛也没有犯什么错啊，就是他杀起来他就杀人不眨眼，他就杀就怎么讲红了眼，对不对？对啊，所以雅各在这里他谈的其实是，你要看的话，你看的不是这两个儿子，是他们所代表他的那个罪行。那你就能了解说为什么雅各会说你必须分居在以色列当中，你必须散住。雅各给西缅和利未的不能说是祝福，这个应该已经算是咒诅了。他讲的话是什么？
可咒可诅，
对不对？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愤恨可诅。所以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居在以色列地中。为什么是散？为什么是分居？为什么是散掉？我们先说这一个咒诅有没有实现？
利未有，西缅知道。
西缅其实也有。哦，我今天那个拖时间想问的，
拖了，
就。其实可以，我今天可以讲了。我希望你。不是，大家想一想哦，就是这可能给基督徒的，就是你念《生命记》33章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
生命记33章。
对。哦，这慕道友可以翻一下《生命记》简单介绍，《生命记》就是把那个摩西把所有的条例又再讲一遍了，然后《生命记》33章是最后的一部分，就是我已经快死了，我必须要把所有条例都跟你们讲一遍，因为你们实在太不听话了。 好，现在我讲完了，我就给你们祝福，祝福完了我就要死了，哦，这是摩西，因为摩西快挂了，快挂，要赶快把祝福跟那个命令赶快讲一讲，跟雅各说。
对，就是一趟一趟祝福嘛。
对，他就开始十二个支派，对不对？生命记三十三章就是十二个支派讲一遍嘛。那你们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那立位。
我跟喝
水。没有心眼，现在哪里啊？
我还没拿水。答案出来，我又回来。
刘辩大人因为
没有心眠吗？
没有心眠了。哦，今天的拖时间小问答。
没有心眠了。
摩西的祝福里面没有心眠。他把十二个支派全部祝福一遍，但你就觉得，我开始算，心眼不见了。剩十一个，摩西只祝福了十一个支派，为什么？
哦，忘记了。
乱想。
哈哈哈哈哈。埃及去了。
忘记了。所以这就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哦，西缅是不是散居？他是不是散掉了？
嗯。
因为西缅得他，我们说他们终于到了迦南，对不对？打败了所有那边迦南居住的人，然后开始抽签分地，对不对？
你分到吗？
西缅分到什么地？
我看看，
他分到迦南支派里面的地，他只能在犹他对不起，是犹大支派的里面的地。如果你有空的话，你可以写下来，他在约书亚十九章一到九节。哦，你有兴趣，你可以写下来，然后自己再去查。
哦，来各位看图，这是西缅，这个浅绿色是犹大，中间是西缅。被并吞了。
对。
但是他有没有分散啊？好像
没有，就是说，当写那个写作的时候，这时候西缅可能已经被犹大怎么讲？他已经散进去了。
可是
摩
西
没
有
写。可是那时候摩西为什么没写他？因为那时候他们分地的时候应该还有啊。
分地的时候有啊。
对啊，可是生命记摩西又没进去。
对啊，摩西没有进去啊。但生命记最后是摩西写的吗？
对啊，可是到
约书亚
记他有他们
呢。对啊，但能够的解释，后面的人的解释就是说，那时候当在写作的时候，那时候西缅已经被犹大给吞并。对，但你就可以，但你必须有一个清楚了解说，这个祝福这不是随便的，哦，它是不能够漏的。也就是说，摩西并不是年老了，哦，痴呆了，他漏了西缅，他漏了西缅是有原因的，哦，很确切百分之百原因我们不知道，但很有可能是因为西缅他已经被包在犹大里面，哦，这是西缅的部分。那立位大家就很清楚了，立位人得到了祭司的身份，那他们在分地的时候，他们没有自己的完整的一块地，他们都是散居在每个支派所得到的城，哦，这个支派得到六个城，其中一个城给立位，这样子，总共四十八座城嘛，总共以色列地业总共有四十八座城，然后里面呢让立位人去分，对，所以立位人整个散居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雅各的祝福，雅各的咒诅其实跟历史是相合的，因为后来年究分地，然后历史的变迁，我们都看得出来说，的确，这两个残暴的弟兄的后代，他被打散，甚至，对，立位还是有，但是他不是说你会消失，他说你必须散掉，但为什么？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你针对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他们那种残暴的罪性的话，包括行诡计，他们骗了那个事件整个城的人，你把它看作一个罪性的话，你对罪性的态度，你不能听从，对不对？你不能联合，然后呢？ 你靠着神的力量，靠着时间，让它消散掉。
哦，明白。
哦，就是说他们这两个兄弟所代表的罪性，靠着时间，靠着神的命定，在以色列当中消散掉。
嗯。
所以你面对罪性的时候，哈、哦，西缅利未代表是一种罪性，那你还有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罪性要对付。你不只是不能听从，你不能跟他联合、哦、你事实上你也不太能对抗，靠着你的力量、哦、正确的是说靠着力量你也没办法跟他对抗。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哦、你觉得说、哦、我信了主了， 我觉得 我很清楚我有罪性要对付， 你有办法靠着你自己去对付他吗？如果你自己就可以对付罪的话，那干嘛要耶稣呢？如果你自己就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你，对不对？叫身服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干嘛还需要？
可是这里他其实没有很讲，就是确实预言是从神的，可是他有没有真的说，就是没有那么
parallel？ 对。那我意思说，如果你把它放在你的信仰当中，哦，就是说，你靠着神去面对它，然后呢，因着靠着神的力量，哦，靠着时间去让它消散掉。
嗯，知道。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比如说刚信主的时候，有些人会很痛苦，他就说我的罪真的很重，哦，那我真的我想认罪，我想悔改，但他后来发现他改不了，在短时间之内他改不了，那种痛苦会让他不想面对神，反而180度转弯背对神走掉了，对啊。那我只是想说，我们有一个态度，就是说这个罪性不是靠着你的力量在对付的，是靠着神的力量在对付，然后他需要时间。不要因为一时的就觉得，哎，我又胜不过，我又犯罪了，怎么，我就是这么糟糕的人，反而阻挡了你跟神之间的距离，这样子，对。所以你需要神，你需要时间，对不对？那需要时间，事实上，你在这段时间里面，你是在干嘛？
多问一些
啊。对，我问一下德鹏啊，你说你觉得你有一个罪要对付，然后你也觉得说你也知道这个道理，说好，我需要时间，我需要神。那这段时间里面你在做什么？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事实上你的心，或者说你的心态是什么？
有点忏悔吧。
对，除了忏悔之外呢？
我觉得要
你怎么度过这段时间？对对，这是对，这是方法，对，没错，读圣经，对，那态度是什么？就是说，我想，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你是在忍耐，
嗯，
你是在等待跟忍耐，对不对？
嗯，
对啊。
为什么是在等待呢？
因为你知道说这不是能够单靠你的力量可以解决的。如果只是单靠我力量可以解决的话，我可以设定很明确的时间表，我五天内解决掉这个罪，这个罪就永远离开我，在五天我解决另外一个罪，但不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样，我们只能等待，对不对？对啊。那但不是说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你就不做事情，对啊，而是说让神来掌权。对，所以爱是恒久忍耐。就会跳得太快。就是我们最能得赦，是因为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们值得，其实我们不值得，我们不配得。但神因着爱我们，他愿意赦我们的罪，他也愿意等待我们，跟我们一起去做，等待我们去把这个罪性解决掉。 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在忍耐，神也在忍耐，神也在忍耐我们，我们在忍耐我们自己，神也在忍耐我们。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在新约，哥林多前书13:4，保罗提到爱的时候，因为爱是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特质。如果不是因为神爱我们的话，耶稣不会来的，因为我们不配得嘛，我们就是，对啊，就是像猪一样，从整天在泥里面打滚，洗干净了又回过头去钻嘛。但因着神的爱，他愿意把他的独生的爱子赐给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保罗他在提到爱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是什么？他给爱的第一个定义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而且他不只是忍耐，他是恒久忍耐，是 long suffering。他是 long suffering， 所以你对你的罪的态度，如果你一时没办法战胜的话，你想想看，你其实是一个，你必须要处在一个 long suffering 的状况当中。然后呢，神，你要想到神其实也是在那个状态当中，对啊。但因着神的爱，你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们刚才我们讲到说，你对罪性的态度，你不听从他，你不跟他联合，靠着神的力量，用时间，让他消散掉。然后在这当中，如果你缺乏信心，如果你感到灰心失望的话，你就想想那句话：爱是恒久忍耐。对啊，神已经忍了几千年了，对不对？耶稣来了已经2000多年，他还在忍耐，对不对？他还没有 做出最后的审判，对啊。那神爱你，他愿意忍耐，那你也是。那同时，你对于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其实团契里面，大家会有不合，会有意见不合啊，会有什么什么种种事情起争执啊，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那有些人就会说，我在教会里面不是应该看到最好的一群人吗？不是因为因着信主，所以他们性情温和什么，然后，但不是啊，你发现教会里面也是各种人都有啊，对不对？对啊。那怎么办？神可以忍耐，你对你的罪也可以忍耐，那你对弟兄姐妹如果有爱的话，那你也是，对啊。你也得把这句话记在，不能说哦，为什么没讲没两句，他就是要顶嘴。我说这个他就说不好，对不对？为什么？
好学生有什么？
单单是好学生。对，我们都有各自的罪要对付嘛。那你就是得恒久忍耐，因着爱去对付罪，那恒久忍耐。然后 OK， 然后我们回到说，他对立位的态度，雅各对立位的态度，就刚才三女问题是什么？有你对立位的问题。
没有，
他说他不是祭司。
哦，
对，厉害的，对，这时候叫忍耐，对，这叫忍耐，对，就是
很多厉害的，
对，就说，其实立位这个做的不好，他不是被咒诅了吗？他怎么到后来反而变成祭司？祭司反而是长子的工作之一，对不对？
对，
我们说长子可以得两份产业，这谁得去了？约瑟得去了，对不对？长子是家中的领导者，是代表，这是谁得去了？犹大得去了。长子是代表家族，是献祭，他是祭司，这谁得去了？
立位
得去了。
都是分散的，不是一个支派。
他也不一定要集中在一起啊。对啊，反正神有他的意思。那你就说，什么奇怪？那个西缅感觉是被并吞，那反而立位还变成祭司了，对啊。
其实立位得的是最大的。分的时候他没分到地嘛，但是说，对我啊
把我分给你。
是。
对，他是，这对他得到实际上是最好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这就是在这儿，你就看到他摩西再给利未祝福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嗯。
那当然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啊，就是西缅和利未，他们都被雅各咒诅了，对不对？雅各说我咒诅他，说我要什么分分居在雅各家，所以这是雅各的意思。当然了，也不会违背上帝的意思，因为雅各是先知嘛。既然你先知说出来的话，上帝话就说那好，就照你的话去做。但是呢，你看到这里就一个特点，就是说，同样两个都是被咒诅的，有一个呢就不一样。有一个最后怎么样？他其实也是被咒诅，他没有离开他的咒诅，没有离开他的咒诅，没有，对不对？分散了。但是呢，他又被祝福了，对不对？他得到最好的祝福，其实。那他为什么得到最好的祝福呢？其实你从我们直接圣经看，应该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摩西嘛，对不对？所以摩西是因为摩西立位之派得日福，因为亚伦，你后来因为亚伦的那个孙子，对吧？然后呢，耶和华说这是我所喜悦的，所以你的后裔要做祭司，所以我怎么就祝福你了。所以你看到就是说，你看到立位同样西缅和立位这两族都被咒诅的时候，但是有一族怎么样？不一样。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叫什么话，或者说在咒诅当中祝福，就咒诅还在，但是呢这个咒诅呢变成了一个祝福。那这个咒诅怎么变成祝福的呢？就因为摩西嘛。那摩西怎么会呢？那不就上帝看上他了吗？上帝我就挑一个。那上帝为什么在十二族里头挑非挑利未族的摩西呢？不光你就光利未族那个人他生的什么相貌俊美，别的孩子也有俊美的，为什么就选中他了呢？没什么为什么的，就是上帝要在这个西缅和利未当中选一个出来，他要祝福。他从这个西缅和这两个支派嘛，他借着一个人祝福其中一个支派，就选利未的这个摩西了。然后呢，这就是
他不选十大族，
这就没什么为什么，就上帝就这么做拣选。
就上次不是。某个地方有说什么号召的时候，利未人砍一堆人。
对啊，就是那个亚伦的孙子嘛。然后在那个在亚伦他金牛犊那在那个金牛犊那事情以后，然后那个摩西说，凡属耶和华的都站过来了。然后呢，利未人就站在摩西里面。那时候还没确定说一定要让利未人做祭司嘛。然后利未人就全部站在摩西边，然后还不光是。你们要拿刀去杀你们的弟兄，都是他们亲戚嘛，他们都是亲戚嘛。你们要用刀，反正我相信在那些就是在那个金牛犊里头也肯定有利未人，但是呢，这利未好像三千人站出来，
三千人站出来，
站出来以后呢，就把他的这些弟兄亲族也都杀了。上帝说 OK， 那你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许愿你了。然后这是一次，然后又是一次那个，当然这说多了啊。那不管怎么样，我说的是，就说其实就是上帝在同样咒诅的两支派中，他在咒诅不改变的情况下，他要选择一个支派，他要
是不是一个鼓励，就算是被咒诅还是。
然后呢，然后你就看是完全是他拣选，他表面看是从摩西，但实际上完全是上帝的拣选，然后他得了最好的福气。那难道我们今天来，我们也一样的，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被咒诅？亚当的所有的后代都被咒诅。那上帝拯救了我们，比如我们接受了耶稣，拯救了以后，这咒诅拿掉没拿掉？
拿掉了，
没有。咒诅还是在。
咒诅的后果还在，所以你不能说拿掉，也可以说拿掉，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咒诅还在，什么？至少我们都得死嘛。对啊，我们要为罪灵，因为虽然。耶稣他替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肉身的这个我们这肉身的今生，我们最终还是要死亡嘛，对吧？只是在死了以后呢，去罪的工匠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什么我们要什么汗流什么才能糊口，
对，跟踪，对，
女人要怎么着
生产之后的
糊口，这些都在嘛。但是呢，在教会里，在基督里呢就不一样。虽然我们是汗流 依然是要那什么，是要把它坦荡多吧，但是我们在神里头也是一样的，就有新的丰富在里头，对不对？然后其神的话语也一样，我们读神的话语也要汉德加在一起读神的话语，对吧？然后我们才能收获等等。就说你看上帝他做事情就是这样，他就是要，但是虽然这个咒诅还在，但是借着这个福音或者借着耶稣，然后呢咒诅最后变成祝福了。那么很多时候人，比如说人会生老病死，这也是咒诅嘛，是吧？因为人的什么基因缺陷也好，你就现在就不管怎么样，你人最后也要生老病死，这也都是咒诅。但是在或者说基督徒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比如地震的什么，这些都在，这些自然灾害也都是因为上帝咒诅人的缘故嘛，不是创世纪也讲了，整个地都受到咒诅，那些咒诅都还在。但是当那些灾难发生的时候，什么呀？上帝依然可以去祝福，借着这些事情来祝福，属神的人，就是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什么的。
所以
这段呢，就是说你能看到，就是说上帝他虽然在同样是咒诅，他就告诉我们同样在咒诅，但是西缅就没有得到，听到没有？西缅就没有得到，
对
上帝的拣选地位。然后到了摩西那之后，就那段祝福很快，他还怜悯了那个前面那个谁，
流变的，
对，因为流变的人总是少，总是少，我估计流变的这族的人也都没劲，没情绪嘛，都是这族，都没干好事，弄得我们的族总是不顺嘛，所以但是他，这纯粹是我瞎猜，但不管怎么样，摩西就为他祝福了嘛，但也不要让他人少。那摩西是先知了，那上帝的朋友，那上帝肯定听他的。那确实不知道为什么摩西，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信。
而且，就你的咒，不管是咒诅或是苦难，对你而言可能是咒诅或是苦难，但是对别人可能是祝福。就是说对立位人而言。我其实刚刚张峰哥的话讲，对立位人而言，他们必须散居，他们没有办法像其他支派一样拥有一块完整的土地，他必须散居。但也正因着他们的散居，所以每个支派才有祭司嘛。所以对他们而言是咒诅，但对其他的支派其实是祝福。那基督徒其实也是一样，有些事情对你而言是苦难，但对别人是祝福。同样一件事情，就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我举张峰哥为例子。他以前在南部的时候，他那个教会很好，对不对？他过得很开心啊，然后牧师也好啊，那个会众也好，他过得很开心，这是祝福嘛。但神就把他带到加拿大，又带来这边，然后他就觉得，
就不知道
他就觉得他有一个苦难在嘛，也不能说苦难，他就说为什么这个教会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试炼，
对，他就说为什么神要把我带来这里？但对我们而言，这就是个祝福，因为王俊哥走了，那他还在，他还可以带着我们查经，对啊，所以对他而言是个苦难，是个失恋，但对我们也是个祝福，对、啊，所以要看，但不变的是什么？就是说你一件事情，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可能是苦难，它可能是祝福，但唯一不变的是神的旨意。
好，那我们还是慢点。
还有一箱半
的，对对，我
还没讲。
我今天只想讲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十二支派的那个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另外还有一个点，那个事情讲完就好，因为五十章其实没有什么，49章这个讲完就没什么，就其实今天就两个重点而已，大家不用担心，我可以讲得完，对啊，所以我想把刚才那个事情，就是说你一件事情，你觉得说为什么神现在给我这个磨难，为什么我要这么痛苦？但因着你的磨难，你身边的人有可能会受到祝福，尤其当你是一个灵命够好的基督徒的时候，比如说你在苦难里撑过来了，那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证，那旁人听到那个见证呢，他可能就信主。对啊，唯一不变是神的旨意。唯一不变是神职，你可以，你当然可以去问，对你当然可以去问，但你不一定问得到答案。
其实被咒诅的人通常自暴自弃，想
对，我们事实上我们的生活的现况就已经是被咒诅了，对不对？从亚当开始，刚才张牧师已经讲很清楚了。当亚当吃下那个知那个什么知识树的果子的时候，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在那一刻，那个咒诅就临到了，而且就是一直到现在。而事实上我们就是啊，那你活着咒诅，你就要每天就哦，好吧，反正我就活着咒诅，活在咒诅中。我就等神来救我，这样不是、啊？你可以是别人的祝福的、哦、只要你清楚去问神的旨意的话，对，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犹大，所以我就啊，我翻太多。犹大说，犹大怎么样呢？
我输一百。
犹大就是我们刚才说，他其实。他继承了一个比较像是领导者，以色列当中要从这个支派真正出一个领导者，也就是不管是大卫，大卫是属世的王，然后呢，耶稣是什么？是属灵的真正的一个王，对，重点不是大卫，大卫是属世的王，对，重点还是耶稣，那王要从他出来，对不对？所以你看大卫。从犹你看犹大从第八节一直到十二节都在讲犹大，犹大其实是第四个儿子，但讲他的部分却特别的多，这里面讲最多的就是约瑟跟犹大，对不对？对啊，在这里面的祝福里面最多的就是约瑟跟犹大。那犹大他本意就是赞美，哦，赞美神，对。那因着犹大呢，我们认识神，因着犹大有了耶稣，我们认识神，我们赞美神，对。然后里面这里面第八节有一句话，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对，这讲得很清楚，对，你的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他必须掌权。而且后来以色列分裂成南国跟北国，对不对？南国是谁？南国就是犹大跟便雅悯，北国呢？北国大部分是以法莲，对。对，而且南国才是合神心意的嘛，对，比较，对。那我们刚才提到说，长子其实他有三个权力之类，然后他分掉，这我们跟他说，然后他说，然后呢是说什么？对，他用狮子来做比喻，对不对？对啊，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五章五节。所以你看创世纪其实是可以连到启示录的、哦、最初是可以连到最后的。五章五节，这讲的是谁？对，这讲的是耶稣。所以你可以在旁边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九节，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对，这是雅各的话，大卫的根，大卫就是从犹大支派出来，他已得胜。狮子事实上就代表了权柄跟力量，对不对？他也代表什么？代表得胜，对，他是一个君王的象征。所以后来他用了狮子这个比喻之后，他下面什么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龟跟杖都是王权的象征物，对不对？杖的话是权杖嘛，那龟的话象征王权，哦，对，所以他要做王。然后呢，重点就是下面那一个，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为什么雅各的预言跟我们有关系。细罗是什么？
是平安的。
对，赐平安者，对不对？赐平安者。所以他必须建立一个王国，然后呢，等到那一个赐平安的人来到，然后呢，万民都必归顺，不只是以色列人，不只是以色列人。包括外邦人，万民都必归顺，对。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那我们就很清楚，这就是在预言耶稣要从犹大支派出生。然后后面他就说什么，小驴拴在葡萄树上，
就是他们以后有很多好吃的吗？前面是说跟他说是他是小狮子，是说他势力很强，没人敢欺负他，是吧？
对。然后就说，好，我们这边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看啊，那个他有权柄，对不对？他有权，前面讲哦，杖跟龟跟杖是讲权柄，对不对？细罗是什么？细罗是平安，是平安嘛？然后呢，归顺。
嗯。
也就是说，他是有权柄，而且他能赐平安，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这跟其他人没关系。重点是你必须归，你必须顺，你必须归给他，你必须属他，你必须承认他。第二，你必须顺从他。哦，这个平安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拿到的。所以权柄带来平安。但重点在什么？重点是你愿不愿意顺从，你愿不愿意顺服，你愿不愿意认他为主。你真的打从心里认他为主，你才能够承认他的权柄，他的权柄对你才有效用。如果你不认他的话，你不认为他有任何力量，就像不信神的人，你看美国现在大部分人，很大一部分人不信神，耶稣的话对他们也有任何作用吗？没有，即使那是真理，对不对？我就过我的生活，他讲他的，我过我的、啊、所以因着那权柄来的平安就不可能进到这一类人的心里。对、啊、那这个平安也不是说你一生都是顺境，一生都是平顺的平安，不是，而是你可以处顺境，你可以处逆境。对，然后后面的那个驴，其实这个他讲的是想说，他是想讲说犹大的家族其实也是会很丰盛。
嗯，
对。
太多了，
你
自己用葡萄酒来洗衣服。
对，他丰盛到说哇，葡萄酒都可以拿来洗衣服了。然后呢，我们知道葡萄树其实是很怎么讲，很脆弱，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强壮的树，所以你要绑驴子或绑马的时候，你不会想绑在葡萄树上嘛，对不对？因为他走了，整个葡萄就跟着被扯走，然后整个棚架就散了嘛。
对。
你为什么会想把驴子拴在葡萄树上呢？因为那个葡萄树已经大到，那个已经壮大到可以拴驴子了。他意思其实是这样子。
对啊。
对啊。然后呢，你也不怕他吃叶子，不怕他吃葡萄，因为太多了，他吃不完。所以这个其实在讲说犹大家也会有非常丰盛的产业、哦、那在新约里面其实就有这样的话，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你因着信靠神，神的恩典其实就够你用，丰富到你可以不怕把驴拴在葡萄树上。对，这应该没有问题。嗯。嗯。然后后面就是几个弟兄就可以对过一下。西布伦就其实还好，对不对？
西布伦
就
在，
就讲他以后就在分海口没了。
他被分的地级的确也是靠近地中海。然后耶稣，你在马太福音里面，他的确耶稣也就是到了西布伦地，马太福音四章那边有提到。
哦。
对。所以就有人说西布伦地成了那个福音的起源地。对。他住在海口，他变成向外传福音的一个起点这样。对。然后后来这些接下来是什么？你是要讲没有什么好讲，我不知道要不要讲。 我说淡支派是不是？嗯、对，你说那接下来就是淡支派，淡支派做淡支派，大家想到谁？大家有想到什么吗？淡哦，淡这个名字，它的意思就是判断、伸冤的意思，
哦、
就是 judge 的意思。
嗯、
所以这句话其实是他会有事师从他出来。而必作以色列的支派，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翻译是说，必作以色列的那个怎么讲，审判者、判断者。对，这个其实它后面变成，它后面旧的版新的版本翻译变成做以色列支派之一，可是你觉得这不是废话吗？他本来就是以色列支派之一，那干嘛你还说他要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事实上，旧的版本哦，它的翻译是做以色列的那个判断者。所以但那意思说从但里面会有四师出来，那我们念四师记的时候、哦、四师记就是、跟大家补充，四师记就是以色列还没有亡之前，他们出了一些四师，就所谓的 judge 来领导以色列人，那其中有一个，
其中比较有名的有谁？
嗯，大家记得吗？有一个从但支派出来的，据说是禅师，对，就是禅师了。
据说是禅师，
不用据说，对。
听他说的。
哦，对，听。
难怪。
对，禅孙就是从淡支派出来的，哦，然后禅孙也是所有四师里面非常怎么讲？很有名，但是也很，你看他一生也是。对，有点悲哀的一个人，这样。
为什么特别写十八节、
啊？哦，对，所以在那就要看十七节了。你看，为什么？既然这是耶和华哦，这是神借着雅各的口说出来的。为什么他说但要做士师，但是却做必做地上道上的蛇，路中的毁，也就是大蛇嘛？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这不是跟前一句话没有相关，而且甚至有点相反的意思吗？他明明就是个可以判断的人呢、啊，怎么反而使大家跌倒了呢？这就对他讲的可能就是四世纪里面那个米迦。但的那一群人把米迦的神像带到但过去，然后另立一个神，另立一个祭拜中心，然后呢使以色列人偏离正路。我们看一下，好，四世纪十八章，这个其实很多都是跟旧约有关的，慕道也会有点讲一大堆听不懂的。但四世纪十八章是在讲但那一族人还在找地，对不对？他们还在找地，然后他们就跑到米迦去了。跑到米迦去呢，他把米迦所做那个神像、那个偶像，
加上祭司
带走了，哦，强行把他抢走了。然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地，然后呢，就居住在那里。在29节，给那城起名叫但，原先那城名叫拉亿，对不对？他们终于有自己的城了，哦，叫做但。然后重点是31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神的殿指的是什么？是约柜，是约柜才是真正神的代表。神说你们不能够另外雕刻偶像来代表我。约柜在哪里，我的殿就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他只会在示罗，但是但人呢，他另外立了一个偶像，
立偶像，然后另外抢了地。
对，他另外抢了地，
应许之地，然后强暴抢了地，然后不是抢应许之地，
抢了地
然后那个，因为他可能他的应许之地那个那个那个人比较强大，他打不过，他就跑到这个 就自己想办法吧，发现这个地方人比较好欺负，没有防备，又和其他地方没有
联系，
所以就把他们杀了。
还偷了人家的形象。
不光是抢了他的神像，还把那个祭司
也抢走，
是摩西的孙子，格胜的儿子约拿丹。到这时候，他把那个人的名字叫出来，他把摩西的孙子抢去做祭司嘛。
所以这就是十七节嘛。他们变成了道上的蛇。
但是摩西的孙子并不是亚伦的后裔。
他其实不是真正的祭司。
祭司。
对。
所以是从他起头的。
对，他不是真正的祭司。
他的这个罪很厉害，因为他在把这个信仰变成一种宗教来使用，为自己服务。从他开始，然后就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对，所以这就是十七节来的哈、那就回答十八节。
那怎么可以做
祭司？
对，亚伦的子孙才能当祭司。
摩西是上帝的那么重要的人，但是他的后代。
先祭的话是立位那对，然后
立位但祭
司只有亚伦。
对。
哦。
立位人只能帮着他。只能给他做下手，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做祭司，
他不能进入幔内，
也不能进入，应该也不能进入圣所，
他不能进入圣所，他就是抬帐幕啊，抬柱子
啊，点火呀、什么这个祝福啊，什么赦罪、都是祭司的事，他只是说在底下烧火、洗、杀、宰，这些都是，
对，
抬。那时候还抬那个账目，但后来没有。
所以就回答三点问，为什么十八节？为什么？
所以后来干好像也没什么好结果。
但
最后
就因着战的背逆另立了一个信仰中心，但是雅各看到了，但他不可能改变嘛，他又没有时光机，对不对？他没有小叮当，他没办法做，他没办法回到未来去把这件事情改变，所以他十八节他说了什么？我只能等候你的救恩了。
因为他知道那个罪太大了。
对。所以十八节是这么来的，因着但后面，其实所有的罪里面最大的一个罪就是，你另立偶像，对。你不认识那唯一的神，你另立了一个偶像。对，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立金牛犊的时候，利未人站出来，利未人却蒙福了，因为那其实是一个关键，那是一个十字路口。金牛犊就是另外一个神嘛，他就跟米迦的神像是一样的。
金牛犊不是另外一个神，金牛犊就是耶和华，但耶和华是金牛犊。你搞清楚这个是很大差别。
哎。
他们当时是说，
可是金牛犊不是他
是多产的，他
说
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
哦，你要这样 ，OK，
是
吧？
他是没说，说没说耶和华？但是圣经上记没记耶和华？可能因为忌讳吧，他可能没有记，但他那个意思很清楚。这个就是那位行神迹领我们出红海那一位，是这个牛犊。说这个牛犊，别忘了牛犊的出埃及是从埃及带来的。
对，我想说。
所以他是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还是这个宗教，但是呢，是我不是换个名字，是我心目中的心，就是说，上帝不是那个自由游泳的上帝，而是我心目中的上帝，或者说，我想要上帝什么样，所以这就是这个偶像，所以金牛犊偶像为什么后来到特别厉害，就是。到了那个耶罗波安，他也弄了个金牛犊，然后后来人家那写那个是说，不使以色列人不能脱开那个罪，不能脱开那个罪。然后那个罪的非常的厉害，就是他们最后到了一些好的王，一些所谓的好的王出来，以色列的好的王出来，把什么这些什么都砍了，那些就是说那些偶像都砍了，就是金牛犊弄的。对，所以金牛犊就代表就是说一种就是说。就是把真正真实的那个上，他的对象也是上帝，但这个上帝呢，他要把它变成他自己的上帝。这是一种宗教，就是说你去改变，就任何 他从那时候开始，其实一直就你看他为什么那个罪一直延续到最后，他说人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信仰，对，上帝是这个样子的，你注意，上帝是这个样子，不是那个样子的，
上
帝
是定的样子，
对，是我赐福。你看他在那个。在那个就是说在那个埃及那时候，亚伦不是摩西不见了吗？亚伦那时候他们就在那吃喝跳舞还淫乱嘛，
嗯，
他们喜欢这样的宗教，这样的宗教要比那个西乃山那个上去要容易得多。西乃山那个大雷啊什么很可怕，你知道吗？然后看见他摩西那脸上那光，那看见他们就听见那声音就浑身打颤，就到这种恐怖，就因为上帝太圣洁了。然后呢，摩西再上去的时候，哎呀，他就认为摩西已经死了，你知道吗？回不来了。然后那上帝，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我们就自己创造一个上帝。那怎么创造一个上帝呢？然后呢，就把埃及的这个神像，那个东西借过来，他造了金牛犊，然后怎么样？说这个就是那个，这就是那个。然后呢，我们就按照人的方式来做，但是呢，他还是什么？还是耶和华，他还是我们的神，还是我们那个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人，以撒的神，只不过呢，他是这个样子，他是个牛犊，他是牛犊。其实牛犊在埃及不象征别，就象征了生产力嘛。在过去，牛就是生产力嘛。你像牛犊越多，你就像现在的你机器越多一样，或者说怎么讲，现在的你的钱越多，就这么回事。所以他们就你看他那个信仰，就说这种所谓的选民当中的信仰，一直延续到什么到现在。你可以在。成功人群当中，你看到这个金牛犊，对吧？成功可以看到，那没关系，那是偶像，那是有点像巴利啊什么的。但是呢，你可以在这个现在咱们福音派当中，很多教会当中，其实看到金牛犊，就是上帝是这个样子的，上帝是这个亚米斯祷告的上帝，不是那个天天发怒的上帝。
嗯，
你不要胡说八道，不要侮辱我们的上帝，不要污蔑我们的上帝。我们上帝慈爱的，从来不发怒的。你不要污蔑我们的上帝。你说上帝怎么能发火呢？
对，
这些都是金牛犊，就是指说这就是那个耶和华，知道吗？上帝，耶稣是爱，没错。但是呢，他不讲另一方面的时候，他就说这就是那个金牛犊。
嗯，
他是赐福的，他是有力量的。
嗯，
他不提那个圣洁。不听那打雷闪电，他们看着发抖，他不喜欢那个，就是我不喜欢那部分我不要，我喜欢这部分这是上帝，你知道吗？这是金牛犊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然后一直延续在这个以色列国，它代表了上帝的血脉，一直延续到后来，是最长的罪，对，这就表明这个东西一直混杂在上帝的血脉当中，一直要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金牛犊的一直会有，
对，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自私嘛。
所以呢，这时候呢，怎么办呢？就是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面对这世界，喜欢外面如此到处都是金牛犊的时候，你就说耶和华，我等候你的救恩。
对
啊。你可能你连个教会都找不到。
对。
到后来，现在可能还好，可能到了某时段以后，你可能连个教会都找不到。
我们刚才提到说顺服的人，你真的认识到说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的话，他就不是为你服务的神，哦，这个神不是为你服务的神，他不是。
就是说在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有一个张力，就是说，上帝是他所示的那个上帝，和上帝是我们人所希望的那个上帝，一直在争斗，然后。人的背景就是上帝应该是这样，我们从夏娃开始嘛，从蛇开始说，神不一定怎么样，神没真的说，这些都代表你知道吗？夏娃一看，这好那好，也许上帝不会怎么着，我吃了以后，也许上帝不会怎么样我，然后这个东西确实好，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就下来了。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信仰
的意思，前面那个说时间拖太多了，
我还是讲不完，但没事，但我觉得这些点其实都要讲清楚，
对
啊，我们讲 我们讲爱的同时，我们讲恩典的同时，你要认清楚说，他不是为你服务的神，他不是一个你在心里面你可以就我想要他怎么样，他就会是什么样的神，不是。对，那你能做什么？你有些事情你没办法改变，你就只能像雅各一样，你跟耶和华说，我等候你的救恩。对，因为人就是这么悖逆嘛。对，我们就是会悖逆，我们就是会自私。那所以雅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真的是跟神的关系好。那后面就是加德就没什么。加德就是后面如果你念四世纪或者是约书亚记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啊。
基甸是加德
吗？你说基甸是不是？
基甸是马来西亚。
基甸我不确定，
好像是马来西亚。
不确定，大家查一下。他就是加德，他分到的地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嘛。他没有过那个约旦，他的地没有过约旦河，他就在约旦河东边，所以他常常受到迦南人那边的侵扰。你念四世纪会发现，然后可是你念到历代志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后来强盛了，而且把敌人制服了，那就符合了雅各说的这一段话，他会被敌军追逼，因为他不住在约旦河以西那个应许之地。但是他却要追逼他们脚跟，这没有问题。然后接下来就是约瑟，他给约瑟很多的祝福，对不对？但是你看约瑟的祝福很多都是什么？他是跟怎么讲？就是多产有关系。对，他是个多结果子的树枝。然后他的枝条探出墙外。然后你会发现说，民数记二十六节，他们不是开始数点人数吗？因为他们要过约旦河了，他们开始数点人数。以法莲跟马拉西，也就是以法莲跟马拉西是约瑟两个儿子嘛，他们这两个支派哦，加起来的人数比以色列任何一个支派都多。
还要加起来？
因为是约瑟嘛，因为约瑟的儿子嘛，所以他们两个加起来等于是约瑟的后代。
约瑟
自己的后代，这两个加起来比任何一个支派都要多。在民数记二十六章，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他的确枝条探出墙外，而且，他们得到的地不只是在迦南地的中心，马拿西的半支派在约旦河外还有一大部分的土地，所以这就是他的枝条探出墙外的意思，因为那个墙其实是约旦河，墙内是约旦河西，哦，那马拿西的半支派在约旦河东都还有土地了，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其实他早没有说以法莲之后会
做到，没有啊，他前面就祝福了嘛，他这边他四十八章就已经把以法莲跟那个你说以法莲会多少条，对，他没有说，
他有先知也不是都能看到没有，
对，就是神要让他看见的东西他才会讲，他才有办法讲。那后面大部分都没有问题，说你父亲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就是说约瑟他会得到的福，哦，胜过他祖先或他还有雅各本身会得到的福，对。那后面就剩便雅悯了，哦，这些都讲完了，然后最后就剩便雅悯。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因为他就在讲便雅悯这个支派很会战斗。很有战斗精神，他们出了你在四世纪啊，然后历代志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出了很多个征战的勇士，然后呢，还有四世纪最后面那个可怕的故事，对不对？便雅悯几乎整个灭族了，就他们好斗嘛，他们不愿意交出那个那是什么基利底人，对不对？对，那是很可怕的故事，对不对？对，利位的一个妾，哦，他们把他强奸，而且强奸到死，然后十一个支派都生气了，然后就去围攻便雅悯，希望他们把那一群人交出来，但便雅悯人不肯交，所以就打了一仗，几乎被灭族。对，所以就看出来便雅悯人很好，好斗，对。好，然后。 所以这一章重点就讲完，就是十二个支派。那你就去对照，以后如果你把旧约念过一遍，去对照来看，就发现确实这样。然后我们从29到33，好，一人念一节，然后念过。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主我父在一处。
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曼比拉田间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
就坟地的
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就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儿葬了利亚。
那个田和田间的洞也是向赫人买的。
雅各嘱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儿子，归他列祖那里去了。
嗯，这段没有问题，就是他就一定要葬在那个洞，那个洞是亚伯拉罕买的，对不对？跟赫人以弗伦，以弗伦其实敲了他主杠，跟他要了很多钱，但他还是愿意买，因为他知道这个洞要葬三代的人，亚伯拉罕跟萨拉，然后以撒跟利百加。然后雅各跟利亚，
是没了，约瑟没有人葬那
了。那个约瑟葬在那个事件雅各买的那一块地里面，所以他不葬在那里，这个洞就葬了三代。哦，那你看亚伯拉罕他知道，所以他知道说这块地必须要买，对，这没有问题。
是葬在那边的是利亚，不是拉吉。
对，你也看得出来，因为利亚是大老婆嘛，对不对？利亚其实是大老婆，利亚才是利亚是神给他的大老婆，虽然他喜欢的是拉吉。这段有问题吗？应该没有，那就是你很清楚，雅各很清楚，就是他临死之前的态度。他把该做的做完，上帝要他做的事情他做完，他该说的说完，该祝福的祝福完，他就可以去见主了。他不留恋他生命，他不会想说啊，神啊，可不可以再让我活久一点，我好不容易，我一生，你看一生年岁又少又苦，对不对？跟我列祖比起来，他自己说的，我一生的年岁跟我列祖比起来又少又苦，现在好不容易我可以享福了，在埃及，那个约瑟可以奉养我，我可不可以再活久一点？我好不容易可以享福，我可不可以再活久一点？对啊，可是你看他没有，他话讲完，他就是把脚收起来，他就死了，因为他知道，对啊，他该做的做完，该说的说完，他就可以去见主了。
他可以控制。
他有时空，因为应该说是他知道，他可以，他知道他该死的，然后他就是用一种很怎么讲，很从容的态度去面对他，他不留恋，因为当你跟主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时候，世界上很多事情，甚至包括生命本身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在另外一个世界，你见到主，你有另外一个生命，你不需要去体贴肉体，你不需要去留恋世界，对啊。话讲完了，脚收起来，气绝而死。然后接下来是50章，求天。
可以张嘞。
那张哥，你可以先开始，对，我们等一下讨论说我们接下来要讲什么，然后看你能不能先准备一下，因为万一我们下次只有一张，我讲不了那么多，
对，
你就可以把它开始，我们就开始讲讲新约，因为我们现在旧约的创世纪结束，我们就回到新约去，我们就新约旧约对照着查这样子，对，因为这新旧约不是没关系，它是连在一起。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完49章。